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已经两个礼拜，参议院在立法二万间第八次否决了临时拨款法案，未能结束政府停摆。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当晚以49票赞成、45票反对被否决，除了少数民主党人外，大多数民主党议员投下反对票。该案目的是暂时延长现有政府支出以结束关门危机。民主党就支持另一版本法案，主张永久延长平价医疗法案补贴，并增加医疗支出。负责预算评估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警告，该方案未来十年恐会增加15000亿美元国债。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健保补贴问题可留到12月底再讨论，当务之急是被政府重启。之前白宫预算管理局宣布，政府已经开始永久解雇约4000名联邦员工。该局礼拜二再次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会持续裁员，但会确保军警薪资的发放。礼拜三，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防长会议期间表示，乌克兰即将迎来火力支援，但他没有提及美国是否会提供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这款远程导弹将使乌克兰军队能够进行深入俄罗斯境内的打击，为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欧洲国家同意由美国购买武器并提供给乌克兰。海格塞斯在会议上说，火力支援这个就是即将到来的。他补充说，欧洲国家已经加大对乌克兰的承诺力度，而这些承诺很快将会转化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能力。这些武器采购是根据新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进行的。该倡议已经承诺为乌克兰提供2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海格塞斯敦促盟友加大对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的投资。他说，更多的国家捐助更多，购买更多的武器提供给乌克兰，将会使这场冲突和平结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三表示，川普政府不会因为股市下跌而回避对华贸易采取强硬立场。贝森特在参加 CNBC 主持的投资美国论坛期间，驳斥了股市下跌会迫使川普政府与中共进行谈判的讲法，并表示推动这一类谈判的因素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利益。他说，美国不会因为股市下跌而进行谈判，亦都不会因此而回避对北京采取强硬措施。贝森特还表示，美中两国官员每日都在度联系，以安排这个月底在南韩可能召开的川集会。他驳斥了《华尔街日报》礼拜二晚刊登的一篇报道，该报道引述接近中方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压住美国经济无法承受与中国经济之间抗日持久的贸易冲突。北京预计再次发生市场崩盘的前景，最终会迫使川普在预期在这个月稍后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上进行谈判。贝森特谴责这篇报道恶劣，并指责《华尔街日报》听命于中共。礼拜二，加州洛杉矶县议会以4-1通过决议，针对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的行动，宣布进入地方紧急状态。这类地方紧急状态的宣布通常由于自然灾害等情况。现在就使议会得以批准一项暂缓驱逐令，以保护那些能够证明因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而遭受经济困难的租户。根据需另行表决通过的暂缓驱逐令，受 ICE 行动影响的租户可在禁令期间暂缓支付房租，但需要在措施结束后补交。洛杉矶县政府亦将得以向州政府申请专项资金，为受 ICE 行动影响的家庭和个人提供更广泛的救济。代表房东利益的团体，包括大洛杉矶公寓协会等，虽然对受影响的家庭表达同情，但批评驱逐禁令对房东不公。 呢啲团体强调，房东喺租金被延迟支付期间，仍然需偿还房贷。全球庆祝加沙战争结束只是几个钟头后，哈马斯似乎背弃了川普总统提出的停火协议的核心要求。该恐怖组织拒绝解除武装，并通过公开处决展示他的控制权。随着以色列军队上个礼拜部分撤离后，哈马斯迅速重新控制了加沙市区街道，发动镇压。该组织在官方频道上发布一段影片，内容显示8名被蒙住双眼跪在地上的疑犯在街头被处决，并称他们为通敌者与不法之徒。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礼拜一甚至声称，哈马斯无需完全遵守川普20点和平计划每字每句，包括要求该恐怖组织放下武器的呼吁。虽然哈马斯在礼拜一释放了所有20名幸存人质，但截至目前，哈马斯只是交出了28具人质遗体中的4具，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川普礼拜二表示，加沙的工作仲未完成，他再次强调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否则将会被强制解除武装，亦可能以武力形式，这个将会很快发生。礼拜三，苹果公司发布新款 MacBook Pro、 iPad Pro 和 Vision Pro 全部搭载升级版 M5 晶片，运行速度比前代产品更快。苹果表示，这三款设备的外观和当前版本完全相同，但处理器换成该公司首款 M5 晶片。该晶片在计算速度、图形处理和人工智能任务方面都有所提升。它的峰值计算性能是上一代 M4 的4倍，每款产品的入门级价格保持不变。新款 MacBook Pro 起价$1,599，将在10月22号发售。11英寸 iPad Pro 起价$999，最新款 Apple Vision Pro 配备带有缓冲键的双圈编织头带，起售价$3,499。这些新设备已经在大多数市场开放预订，是苹果秋季产品线的新品。搭载 M5 处理器的新款 iPad Pro 带来目前为止最先进的体验，是将强大的性能和 AI 性能融入超便携设计中。苹果硬件技术高级副总裁斯鲁吉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M5 将会大幅提升 AI 工作负载。礼拜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上调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指出川普政府的新关税政策和金融环境的实际影响比预期更为温和。不过 IMF 同时警告，如果美中贸易紧张持续升级，全球产出恐会再次受创。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 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7月的 3% 上调至 3.2%， 并维持2026年预测为 3.1%。 报告指出，近月美国和主要经济体达成多项贸易协议，缓解了关税措施带来的冲击，加上报复性措施有限，使全球经济展现出强劲韧性。IMF 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沙斯表示，除了关税影响低过预期外，企业灵活调整供应链、欧洲与中国的财政刺激、美元走弱以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共同支撑了经济增长。他指说，总体来讲，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峻，但仍然比一年前的预期差，亦都低过所需水准。美国政府停摆已经进入第三个礼拜，联邦法院礼拜三发布一项关键裁决，暂时阻止川普政府在政府拨款中断期间执行大规模解雇联邦雇员的计划。旧金山联邦地区法官伊尔斯顿应联邦工会请求，颁布了临时限制令。这项裁决暂时保护了数千名联邦雇员免于失业，并使川普政府试图利用停摆作为精简机构施压国会的策略遇挫。川普政府上个礼拜向超过6个联邦机构的约4000名员工发送了裁员通知。川普曾经公开表示，这次裁员针对目标是受民主党人青睐的计划， 并称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计划将永远不会恢复。法官伊尔斯顿认为，原告联邦工会在最终审理中极有可能胜诉，因为行政部门的行为被认定为非法、超越权限，而且具有无端性。临时限制令立即生效，禁止行政部门向工会所代表的机构员工发出新的裁员通知，并暂停执行已发布的裁员行动，有效期至少两个礼拜。美国国务院礼拜二宣布已经撤销六名外国公民的签证，原因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对美国保守派活动家 Charlie Kirk 遇刺事件发表了不当言论。六名被吊销签证的外国人分别来自阿根廷、巴西、德国、墨西哥、巴拉圭和南非。美国国务院礼拜二再次警告，川普政府将继续对庆祝 Kirk 遇刺的人采取行动。国务院在 X 平台上表示，将持续查明那些欢庆 Charlie Kirk 惨遭暗杀的签证持有者。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将通过执行移民法来捍卫我们的边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公民，那些利用美国的热情好客同时却在欢庆我们的公民遭遇暗杀的外国人将被驱逐出境。这一声明发表之际，正值川普礼拜二追授给 Kirk 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当日亦是 Kirk 的32岁名单。川普已经宣布这一日为 Charlie Kirk 国家纪念日。礼拜二，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阿根廷总统米莱时发出了针对中共的明确警告。川普表示，阿根廷可以与中国进行贸易，但绝对不应该与中共发展超出贸易以外的关系，尤其是军事合作。两位领导人发表开场谈话后，川普开始回答记者提问。当记者问及阿根廷与中国的关系时，川普当着米莱的面说，我认为你们不应该与中国有太多往来，可以有一些贸易，但绝对不应该超出那个范围，尤其不应该在与中国有关的任何军事领域上合作。如果那个真的在这发生，我会为此不高兴。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后进一步澄清，美国对阿根廷的金融支援并不是以终止与中国的货币互换为条件。美方的主要担心集中在港口、军事基地、观测设施，这些叙述几乎都指向中共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的太空观测中心。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警告中共可能在该太空站暗中从事军事活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